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再一次请小伦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上个礼拜她讲的是她和她先生的在婚姻里面的学习啊，她取的题目是完美的一对。那今天我继续请小伦来跟我们分享更多想要给比较年轻的夫妻一些鼓励。好，小伦你好。
哎，冯姐你好，大家好。
是，那我就再回溯一下上个礼拜讲完美的一对。那其实这个背后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幽默的一个想法，就是在婚姻里面他几分你几分呢？
他98分，我2分。
那我想这是小伦很谦卑哈。那他认为先生在婚姻里非常优秀，所以他是98分。那我呢，我好像笨手笨脚都没有办法让先生满意，可是我有2分，而这2分是先生没有的。先生没有的是什么？
温柔还有耐心。
温柔和耐心，而这2项是小伦的专长。小伦最专长的是温柔和耐心，所以98分加2分就是100分。
Yeah.
所以他说，对，他们是完美的一对 ，the perfect couple。哇，实在是好响亮哈。那也确实，他们现在幸福美满。可是，一开始啊，小伦当时觉得自己是很委屈的。觉得一直被先生挑剔嫌弃，有的时候只想去死，想撞墙。
是。
那但现在完全改变，所以我真的要说哈，听众朋友，不管你的婚姻看起来多没有盼望，不管你的婚姻，你在婚姻里面你觉得多么的挫折，多么的沮丧，没有盼望，都是有救的。我们有一位姐妹讲很好，她说有救有救都有救，所以都有救的。那今天我想请小伦来鼓励一些已婚的朋友那小伦其实很年轻，结婚才10年小孩子就才7、8岁这个年龄。那不像我们我的孙子都7、8岁。那所以趁小伦还记忆犹新你现在还在这个结婚前面的这个阶段里面，你可以给我们一些比较年轻的听众朋友，他们可能是考虑要进入婚姻，或者他们进入婚姻不久，然后他们就发现，哎，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哈？我以为我会过得非常的甜蜜、快乐、幸福，可是现在没有味道哎啊！其实我今天也跟一位女士谈话，然后她就是这么认为，她觉得。他说其实两个人都没有外遇，他们也没有财务的问题，也没有婆媳问题，我们一般讲的，对对对。然后他的小孩跟小伦小孩的年龄几乎完全一样，然后他就说，可是我就是很不快乐，我在婚姻里就是很不快乐，就是我们相处上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他说所以我们在想我们就都对孩子很好，我们就在不会影响孩子的情况下我们去离一离我说这怎么会不影响孩子，绝对会影响那所以我听到他的情况，就是可能很多结婚10年的人有的想法，就是孩子也生了，然后双方也没有外遇也没什么大问题，也没有财务的问题，可是就觉得好无趣或者跟这个人相处好痛苦他一天到晚踩到我就有点像小伦以前
对，
觉得你就想去撞墙，因为先生标准太高你达不到他的标准。好，那不管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想小伦你可不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你在婚姻里面你领悟出来的真理，你觉得是很重要很重要，可是这些是你结婚以前你都没有想到过的。好，来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鼓励。
好，谢谢。我觉得我在婚姻中体会到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以前其实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哎、欸、
啊，是，
我觉得女人其实很伟大，很厉害，甚至很多方面女人比男人优秀，可是呢，这个在这个基督教的教导里面，是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我认为真正的婚姻在婚姻里面呢，其实是平等又不平等的。
好，所以你现在讲的是，在基督信仰的教导里面，夫妻关系其实是平等，可是又不完全平等，那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呢，一般的年轻女生，尤其现在的，我想她们一定认为她们再怎么样一定是跟男人平等的，所以在婚姻关系当中呢，她什么都要争，跟先生有一样的权利，那甚至一样的可能一样的责任，因为这家事就是这么多，你一半我一半，都是要一半一半。可是呢，我认为婚姻其实它是丈夫有丈夫他的角色，妻子有妻子的角色，其实我们在这个角色上面怎么说，我们在神的这个眼光当中是平等的，可是我们在这些角色上面我们做的事情不一样啊，那不可能在这个做的事情上面也要求完全的平等，就像在一个公司里面，你不可能说这个员工跟老板员工就是很低下的，然后老板就是高高在上的。
像在一个公司里面，其实老板跟员工都是，我们都是人，所以都需要被尊重，我们是平等的，只是说我们的角色不同，所以在分工上面是有所不同。老板是要做决策，那员工呢是执行老板的决策，所以两个都非常重要，没有说谁比较重要，谁比较有价值，而且他们绝对应该是彼此尊重，但是在角色上不同，所以在我应该说我们在神眼中都是有相等的价值，丈夫跟妻子，可是上帝给了丈夫要做头，做领导，要负起最后的责任的那个角色，而妻子呢，她主要的责任是在家庭里面，照顾家人，尤其是照顾孩子，然后让家是能够井然有序，让家是一个家人回来觉得非常被欢迎，非常舒适，非常放松，有安全感的一个地方。那这是一个女人上帝在造男造女的时候给我们不同的角色都一样重要男人是需要赚钱养家的。哎，你知道吗？如果今天颠倒过来，一个女人在外面冲冲冲，然后一个男人在家里我们说相妻教子嘛，在家里做很多的家事，这个并没有，这不是犯罪但是长久以后，这个女人她会轻看这个男人哦，然后这个男人会变得越来越自卑，越来越没有自信，那是因为这个角色被颠倒过来的。那如果我们女人能够明白上帝给我们的角色，我们在家里负起养育儿女，然后把家整理好，然后先生回来的时候，我们是非常仰慕他，非常开心的迎接他回来，我觉得这个男人会越来越有自信，他也会越来越是一个有肩膀，然后觉得自己是他会成为那个有责任感的男人这个角色对了那全家的温度吗？全家的氛围就是非常喜乐，非常轻松。那我现在不是说女人就不可以工作像我现在我也是一个，你要说我是职业妇女嘛，呀，我全职在工作的人可是在优先顺序上，在关系上面，我仍然是那个非常欣赏仰慕我先生，然后我跟他在一起我就是小鸟依人然后我们家就是井然有序，然后让人进来觉得很舒适很温馨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整理家是我很重要的优先 衣服有没有洗，其实这也很重要。但是我先生如果要他愿意做这些事情的话，那我也不会禁止他做，那他做这些事情我也很开心。嗯，刚刚小伦讲到你先生在家里煮饭，
对，
你知道吗，他是一家之主，他怎么在煮饭呢？没问题，他做得开心，而且这个部分他比你强，哎，我们就让贤也很好。但这个并没有损害他一家之主的那个位置。你们是非常喜欢他的，非常尊敬他的。所以我想那个平等的意思哈，不是说我们，你知道吗，什么都一半，哦，这个没有办法分得那么清楚。所以应该是平等，可是好像又不平等。那或者我们说看起来不平等，可是其实又很平等
啊。对对，
所以在婚姻里哈，意思就是不要计较了，
是
然后我们扮演好上帝给我们的角色，
嗯，
然后我们去爱慕对方，我们去欣赏肯定赞美对方，我觉得这就对了，而不是一直看到他做的不对做的不好的地方。哦，好，刚才我请他给已婚的朋友一些鼓励和提醒，那他说在婚姻里面其实是平等，但是又不完全平等，或者说不完全平等可是又很平等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婚姻里面不要去计较谁做的比较多，谁比较吃亏，而是我们愿意按照上帝给我们的角色去扮演我们的角色。嗯，那丈夫就是爱，然后为妻子舍己，那妻子呢敬重顺服跟随仰慕丈夫。你知道这个你说完全平等吗？其实这种不需要平等，也就是啊，当我能够知道我先生爱我，我知道我对我先生很重要，其实就够了耶，那其他都不重要了。嗯，OK， 好，还有呢，在婚姻里，
然后我的体会是，我们吵架的时候，因为都是你攻击我，我攻击你，那神就赐给我一句话，就是不为自己伸冤。
嗯，
哇，我那个时候觉得我不为自己伸冤，那他攻击我的时候，我该做什么呀？
嗯。
那神说他有他自己的伸冤方式、
嗯，
那神的伸冤方式又跟人的方式不一样。
嗯，
那我自己的十年下来的经历是，只要我愿意在当时咬住舌头，不为自己伸冤，其实那个架很快就没得吵了。然后呢，大家从我的这个生命故事里面有听到我先生后来的转变，他充当我的小秘书，又当我们家的阿姨，这就是神的伸冤方式啊！
是是是，那我们人的伸冤方式常常是什么？
你攻击我，不不不，我不是这样的，我很好，是你才不好。
嗯，
就这样。
Okay， 对，就是我们去辩论，去辩解。嗯，那还有一个伸冤方式，就是我们去告状啊，
哦，
去跟我的娘家讲啊，
嗯，
或者跟我们的好朋友讲，然后跟教会的姐妹讲，你们为我祷告，你知道这种在人面前说配偶的不好啊，或者当着配偶的面指责回去，这都是为自己伸冤。
是，
可是刚才小伦提醒我们的是，咬住自己的舌头，
嗯，
就是在吵架的时候，谁先住嘴，谁就赢了，
嗯，
是不是？
是
啊，嗯，好，那还有呢？
嗯，第三个，我觉得财务要合一。
嗯，财务合一。
嗯，我们很幸运的是，因为我先生是第三代基督徒，我们一结婚，然后我公婆就说：“哎，你们要有这个夫妻合一的账户。
嗯”嗯，
那我。所以我们在财务上一直都没有问题。
嗯，
可是我看到我身边好多的这个夫妻朋友们，
嗯，
他们常常因为财务上面没有合一，然后所以计较你的钱跟我的钱，你今天欠我多少钱，你要还我哦，
嗯，哼哼，
记得还我，虽然我可能最后还是会花在你身上，但是你还是要还我哦。哇，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本来夫妻两个人好好的，
嗯，
没事，却因为分不同的这个财务上面 不合一，
嗯，
导致常常这个彼此之间有嫌隙。那因为圣经上也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嗯、
对，如果你两个人财务是合一的话，那心不就很容易合一了吗？
对，是，所以财务上要合一。
嗯，
啊，那个。这个对钱少的人来说比较容易，因为那个钱多的都归我
是，
可是如果你的钱比较多，这对你比较是一个考验和挑战。但是请记得，财务合一其实就是双赢，财务不合一就真的全家都输啊，那个就没有办法彼此信任，带来彼此的猜忌，然后计较，然后就立刻破坏关系。好好棒哦。所以他刚刚讲的就是不为自己伸冤，财务要合一，还有没有？
就是呢，期望要放在神的身上，而不要放在人的身上。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人不完美。
嗯，
我们今天希望他一二三四五可以这样做，可是他如果不这样做，那你不就失望了吗？
嗯，
那太容易吵架了，太容易这个两个人说，我跟他个性合不来，然后就要离开了。
嗯，
但是谁是完美的？只有那一位是完美，就是神。
嗯，
所以我觉得期望不应该是放在人的身上，因为不管怎么样都会失望。
你可不可以再多解释一点，期望不要放在人身上，那意思是如果他没有达到我的期望，或者我觉得他做得不够好的时候，那我要怎么办？
接纳他。
就接纳，
对，爱他本来的样子。
是是，
就像我先生接纳我只有两分
或者也可以说不要把期望放在人身上，就是不期待对方完全满足我的需要。
是，
当他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需要的时候，没有关系，我可以转向神。
嗯，
然后我接纳他能力不足嘛，他就做不到嘛，我接纳 OK 的，没关系。
嗯，
那因为神是完美的，所以主啊，我转向你，你来满足我里面的需要。
嗯，
太好了。来，还有吗？
还有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双薪家庭，
嗯，
那我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夫妻都出去工作，
嗯，
那我觉得小孩其实应该还是要自己带，尤其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他们的性格人格都在培养跟建造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运用我们父母的影响力。
嗯，
那钱这个交给老公去赚不就好了吗？
是，
对，那我觉得说妈妈在家里面带小孩，给小孩这个是属于我们家的价值观，我们这个信仰的价值观，给孩子最好的影响。
嗯，
而且这是品质的陪伴，不是把它当成只是一份工作。
嗯，
那用生命去陪伴的这个孩子，我觉得他长大是会不一样的。
嗯，他会有安全感。
对，
还有他的价值观，那个价值观的根基是正确的。
是，
那如果你把它放到别的地方，别人给他什么价值观，你真的没有办法控制啊。
对，
那但是我们回到那个现实的层面，小伦啊，那有些妈妈就说，可是钱就不够用啊，你可以待在家，因为你先生赚的钱够用，我先生的工作没那么好，我先生的收入就是不够我们用啊，那你要怎么说？
我不敢说那些很极端的，真的非常非常需要双薪的家庭，但是在台湾的这个整个经济环境来说，大家都还 OK 啦。
嗯，
那钱不够用，为什么？因为呢，我要缴这个补习班费、安亲班费，然后保姆费，然后呢，我还要出国，一年要出国个几次。我想要多买一点衣服，我想要多看几场电影。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花费是，就是小孩子在长大成熟这几年，我们可以稍微转换一下他使用的方式。那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享受，但是呢你却培养出国家的栋梁。
讲得真好啊，这个让我这个心都汹涌澎湃哈。对，真的，一个优秀的下一代不是用钱堆积出来的。其实妈妈在家里可以给孩子的是那个无价的资产，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他有安全感，他有正确的价值观，然后他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他里面是健康的，他知道自己是被爱、
是
被接纳的。然后他在人际关系上面，他可以是一个合群的孩子。
是，
那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他跟神 建立了一个美好亲密的关系，他跟在信仰上他也是有一个好的根基的。
嗯，
那当然将来他长大他可以自己做决定，可是至少父母可以给孩子啊，成长过程里面信仰的这个根基，我也觉得是最重要的。
嗯，
那这个也是透过爸爸妈妈示范出来，妈妈愿意在家里带孩子，孩子就看到钱不是人生的目标，
是
而美好的关系、亲密的家庭、人际关系，然后还有我们愿意顺服主，我们愿意依靠主，跟主友好的关系，这是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基础和、
嗯、
和那个根基。这个孩子他从你们父母的抉择里面，他就可以领悟到这些重要的对他一生非常有帮助的价值观。所以好棒，我最后复习一下啊、哦、小伦他今天说他给已婚的朋友一些鼓励。他说在婚姻里面其实是扮演正确的角色，而不是在那边看我们平等或者是不平等。还有不要为自己伸冤，我们要财务合一，把期望放在神身上而不是放在人身上。还有妈妈自己带小孩是非常有价值的投资啊。好，那我们好谢谢小伦这两集，我都好享受跟小伦在这边话家常啊，等于是。那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是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啊、今天这一个问题比较长，但是我把它浓缩了啊。基本上也是一位姐妹，一位妻子，她写信进来说，三年前发现先生有外遇。
嗯。
然后一年多前先生跟我说他们分手了。所以三年前开始有外遇，一年前就是外遇两年之后他们分手了，可是先生仍然喜欢外女，觉得回家不舒服不自在。那先生还是有住在家里，可是好像刻意要跟妻子避开来。那在照顾小孩上面先生还是会帮忙啊，就会帮小孩洗澡啊，带小孩看功课啊，好、这样。那他说先生现在有点责怪他，觉得外女是因为这位姐妹这个妻子不愿意离婚，不得已所以外女离开了。
很好
对啊，我们持守婚姻最后外女就离开对啊，所以先生现在怪他，就是因为你不愿意跟我离婚了，所以那个外女现在跟我分手了。他说我跟先生相处现在很陌生，我常常主动可是他回应很冷漠。请问他已经跟我分居两年多，这样他还回得来吗？所以先生也不是都住在家里了、就是还是会回来。他说他跟我分居两年，这样还回得来吗？主为何让我遭遇这样的事？我还有盼望吗？
是
我的婚姻还有盼望吗？好，听起来确实很困难。先生现在对他非常冷漠，然后表达他还是喜欢外女，虽然已经跟外女分手了、可是心里还是想着外女、然后怨恨着妻子。他还有救吗？秀敏姐姐
哎呦，我们这边有太多这种类似的例子、
好，那真的看到每一位姐妹，只要我们坚定的持守婚姻的盟约，
嗯，
好，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先生的反应怎么样，嗯，就是坚定的站立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持守盟约，最后一定会有盼望，
嗯，
最后一定会带来改变。
嗯，
我们要相信神。嗯，
是我们有一位姐妹，她就讲了一个话哈，现在我们都很会背的，就是有救，有救，都有救。
是
啊，在看起来没有路走的时候，还是有路可以走啊。这意思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上帝的里面，我们永远是有盼望的。
是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我觉得真的，我们回到耶稣的里面，回到基督的里面，你就有路可以走。可是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方式，
嗯，
走一走，就会遇到没路了，此路不通的，
嗯，
所以鼓励这位姐妹回到真，还是坚定的在真理的里面，持守婚约。其实现在先生这些反应都还蛮正常的，因为他在罪里面，
嗯，
他如果不愿意回转，从罪脱离罪回转的话，他表现出来的就是不爱你，
嗯，
也不愿意让你碰他，
嗯，
啊，等等的，因为他向往的是罪，可他认为那是好的，
嗯，
因为他的心还在他的还在罪里面，所以我觉得做妻子的真的要站在真理里面来看这些事情，就是要克服那个感觉，外在的这些外显的感觉，然后要站在真理里面来看。
是克服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先生说他不爱你了，他比较爱外女，
他还怪你，
对，还怪你，就是说
他今天不快乐都你害的，
对，
因为你不愿意跟他离婚，
对，然后好像对你很冷淡，对你没兴趣，可能做太太的感觉就是很被否定，很被好像被出局，很没有价值，这些都是感觉，那我们要回到真理的里面，就是我刚刚说先生有这些说，就是这样对太太说，或者是有些表现是因为他还在罪里面，不是因为他不爱太太，不是因为这位太太已经失去魅力什么什么的，是因为他在罪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这是他的问题，但是因为他不想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他就转过来控告太太，把所有的怪罪都怪罪于太太，这样他比较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他可以不用为自己负责嘛，因为都是你的错的时候，他就不用为自己负责。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是谎言，这个是不是真理，真理是你就是他的太太，而且你是可以爱他，他是应该要来爱你的，你就是那个唯一的
最合适他的女人。
对，他在外面这些都是情欲，都会其实是破坏他里面所有的东西，可是他还在执迷不悟的里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太太需要回到真理里面，需要有同样信念的小组来一起扶持走这样子。所以
不然自己走真的是会落在那个死胡同里绕不出来。
对，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 reset， reset 就是重新启动，你就觉得你已经被困在里面，你出不来，所以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啊。你听很多姐妹说他们是听佳音的广播，所以偶尔有的时候网络上出现一点状况，他们立刻就跟我报告说，冯姐你去问电台是怎么一个回事哈。代表尤其是不是在北部的，
是
好像有时候资源稍微少一点，所以他说哇，冯姐我们就是每个礼拜听这个广播，让我的心再一次重新被调整，重新对焦。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被困住，真的走不出来。我最近就知道一个见证啊，好激励我。那这个姐妹呢，她真的在婚姻里面，你读她前面写的她的情况，你真的觉得哎呦被卡住了。我听 到这样的情况，我都不知道他要怎么样get unstuck、嗯、就是他要怎么样从那个被卡住的状况里面跳出来、嗯、结果我越往后读我越被鼓励。那他的情况是他在婚姻里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被挑剔被嫌弃，他是那个挨打的那个人、嗯、啊，先生太优秀了、
嗯、
啊，从先生的眼光里面看，先生做什么都有效率，做得又完美又好，所以先生看太太哈、哦，就是怎么看怎么不满意，那所以这个太太就很痛苦，因为她觉得她已经很努力了，她达不到她先生的标准，煮饭达不到先生的标准，先生就是觉得不好吃，打扫屋子达不到先生的标准，先生说你这个叫做有整理吗？他说有啊，我已经整理好了。先生进来说这叫有整理吗？哎呦，他就整个宕机，没有办法。嗯，教小孩呀、啊，或、哦、做什么，他都觉得哦，真是简直被嫌弃到哈、哦。他说我的自我价值感，我的自信在婚姻里真的被摧毁啊、哦。他说有的时候被先生嫌弃，我痛苦的只想撞墙。哇，我读到这里我也都觉得还有谁能拯救他脱离啊？因为感觉上好像如果先生不改变，如果先生不接纳他、嗯、他就没有指望了、嗯、他永远活在这个被挑剔，因为他真的能力没有先生强啊，那、嗯啊、怎么办呢？但是各位你知道吗，有救有救都有救没路走的时候还是有路可以走、嗯、诶，结果这位姐妹她就来到妇女小组，她说她坐在那里听不同姐妹的分享，她就懂了、
嗯、
她说哦，原来先生不接纳我，先生挑剔我，是因为从小她也是被要求被期待被挑剔、嗯、所以她根本没有接纳我的能力啊。那她不接纳我是因为她不接纳她自己，所以我不能期待他给我他所没有的东西、嗯、对不对？那他之所以不能接纳他自己，是因为他父母也是对这个孩子很多要求很多要求，所以这个先生从小长大是被挑剔被期待被不满被要求、
嗯、
那他父母没有接纳他，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接纳自己，也没有办法接纳他的妻子。那可是父母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父母也没有被接纳、嗯、所以你知道这个真的是一个代代相传的，真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打破，这叫魔咒、欸、
解套，
对对对，解套打破这个咒诅。所以他说他就想说哎，从小我父母接纳我、
嗯、
所以我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所以现在我进到婚姻应该是我接纳我先生的角色啊、
嗯、
对不对？我是那个接纳的人，所以他想哦，那我就要接纳我先生现在没有办法接纳我、
嗯、好高明
对, 对对，他说我要接纳我自己、嗯、对，我确实没有我先生能力强。然后最后上帝就让他想到一个我觉得实在是太棒太棒的想法哦啊，所以你这样听你都觉得好像好没有盼望好无助，但是我就讲一个我最近接触到的一个见证，我都觉得好被他鼓励。那那个见证就是一个姐妹在婚姻里她也觉得被卡住了、嗯、她觉得没有盼望，因为她就是一直被她先生挑剔、
嗯、
后来上帝就启示她、
嗯、
她就得到一个想法，她就豁然开朗，然后完全解套胜过，然后现在幸福美满、
嗯
哦、你看这是什么上帝启示给他什么。他说、哦因为他现在很挑剔他嘛，他就说我先生、哦、什么都好优秀，他就是有两个软弱，一个软弱是他没有办法温柔，另外一个是他没有办法接纳、
嗯、
所以所以他有98个好，他只有这两个不好，他没有办法接纳自己接纳别人，然后他没有办法温柔很爱生气这样。他说所以我先生只有两个不好，那我呢我就只有我先生没有的这两样东西。他说我可以温柔 我可以接纳他、嗯、然后其他98样我都没有他好他说所以呢上帝让我看到他98分我呢2分
加起来100
我们是100他说所以耶、yeah, 我们两个是绝配他说我们两个是 perfect couple、嗯、我们两个是完美的一对你看他98分他就是少这2分我就刚好只有这2分加上去我们就是100分我们是天作之合所以你知道他立刻脱离了那个自卑、嗯、
是
所以他就很高兴的回去跟他先生讲老公我们是完美的绝配你98分我2分我们加起来就100分他先生说你只有2分也可以这么高兴、哦、我就觉得他先生也放轻松了、嗯、他先生没有那么紧张一直钻牛角尖说你就是这2分不行没有、欸嗯、啊，没有你这98分不行、嗯、他现在也看到他那2分他说很奇妙的当他自己的态度改变、嗯、他不再自卑、嗯、他不再自怜不再把自己当成受害者而看到说他是可以贡献的他是可以帮助他先生、
嗯
这是他先生的软弱然后他在这个部分、嗯、他是可以弥补上去的突然间他先生也豁然开朗、
嗯、
哈他说现在先生回来先上班一天回来哦自己拿围裙下厨煮饭、嗯、因为他太太煮的没有他好吃、嗯、所以他说小孩子好开心哦、嗯、因为爸爸真的煮的比较好他说小孩子还替爸爸列下了 menu 菜单然后还排行榜耶哪一道菜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去餐厅餐厅都会告诉你这个餐厅的排行榜、嗯、对不对多几个什么星星就是代表最多人点、嗯、对他说小孩子现在也这样在家里做一个 menu 一个那叫什么就是点菜单然后跟爸爸点菜还做排行榜他说我先生好开心好满足、嗯他说我呢我也觉得你知道脱离了那种像小媳妇儿的心态、嗯、哦，就觉得自己好可怜哦，一天到晚被先生嫌弃、嗯、那就算先生不能接纳他他都可以接纳先生、嗯、说哦没有关系他就是没有苹果嘛那苹果就是接纳没有人给他苹果那我就给他苹果他没有办法接纳我那我先来接纳他 OK 的没有关系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做不到我就跟先生撒个娇老公就是因为你那么棒所以我才嫁给你我好有福啊！你知道我们轻松以对我们发现这个男人就开始享受跟我们在一起、
嗯、
啊，就像有一个弟兄他说我感谢上帝把我太太改变成一个有趣的女人、嗯、哎呦我那时候就想说有趣的女人这个对男人很重要、欸嗯、而不是跟着太太在一起太太永远哭丧着脸、嗯、觉得自己很可怜很悲情、
嗯、
其实当我们这样的时候男人是想远离我们的、
嗯、
所以鼓励这位姐妹我觉得你好棒你持守婚姻你不愿意离婚你还愿意继续对先生好你愿意主动、嗯、虽然他对你很冷漠
是
但是我鼓励你跳脱出来
对
我们放轻松然后跟刚才秀敏说的加入一个小组是可以鼓励你持续走在挽回婚姻的这条路上的一个群体啊。那你可以上馨香女人网站去看看如果愿意加入小组你可以填那个表单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依靠主、嗯、我们是把插头插在主的身上不是插在丈夫的身上
是、
嗯、
是。
好最后来秀敏再给我们这个朋友一点鼓励
啊，我想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我价值、嗯、我们要确定在基督里的价值我觉得这是解套的钥匙、欸
嗯嗯、
有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我们就很容易受欺骗很容易被先生这些话语其实他没有要套那个把你套死可是你自动把他话拿来套在你身上、嗯、然后你就动弹不得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先确定我们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然后我们的位分在这个婚姻的盟约里面我们就是绝对他最适合的先生最适合的太太角色、嗯、妻子的角色没有人可以取代
是
即便他现在 对外女很有兴趣这些的、嗯、但都不能影响我们的角色跟地位，
是
因为这是上帝给他唯一的一个配偶，那些外面的都是对他，其实他在慢慢的腐蚀自己的这个身心灵，他自己不知道的、嗯嗯、所以刚刚冯姐讲那个插头哈，我最近有一个经验很鲜明这样子、嗯、就是我在打字的时候我有插插头在连接那个这叫什么延长线上面、
嗯、
但是因为我有时候起来启动那个起来走动的时候我可能有踢到它，我不知道、
嗯、
那它如果整个掉下来我会看到，可是它没有整个掉下来，它是脱离那个插头哦、嗯、那看起来好像还在上面，可是它已经是没有通电的状况，
没有 connect，
对，
没有连接的
我不知道、嗯，一直到什么时候知道呢，就是电脑打一打怎么突然间砰整个变黑的了、嗯、就是它一直在漏电我不知道啊，我就发现说哎，原来掉了，原来没有插紧这样子、嗯、那我就这件事情让我在每个小组我的小组里面我都有跟姐妹分享，我说我们要常常去检视我们的插头有没有插紧、
嗯、
不是只有插上去而已，你要看它确定有没有在通电这样，
是
否则你自己在掉电你不知道、
嗯、
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变化你不知道、
嗯、
那
一直在漏电，
对，你没有跟主连接，所以你会慢慢开始有一些不安全感、嗯、有一些焦虑，有一些沮丧，有一些想要抓住人的东西、
嗯、
你慢慢会觉得你在掉电你不知道，那直到什么时候你会发现呢就是有一件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可是这件
整个荧幕黑掉，
对，可是这件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你前面已经掉电很多了这样、
嗯、
所以我那次给我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印象，就是我们要时常去检视我们自己是不是在基督里面，所有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自我价值是不是跟基督连接、
Amen、
还是我们不知不觉在跟世界连接，是，
所以、
对，
再一次确定你在基督里是那个尊贵的无价之宝，
是，
所以你的价值不是因为你的成就，也不是因为有没有人爱你，
是，
你的价值是因为你就是耶稣用他的生命重价买赎回来的，这就是你的价值、
Amen、
你是尊贵的无价的，然后你的位分是妻子的位分，那这个位子是上帝给你的，你就安然的坐在那里，不要动，不要让位，不用离婚，因为这是一个上帝给你无人能取代的一个角色、
嗯、
所以你对这个角色你要守住，
是，
嗯，然后这个就会带给你先生你的家庭很大的一个稳定力，
是，
所以不要怀疑自己的角色，好，你在那里，那就是不要动，然后求上帝帮助你，你做得到的。好，我们非常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